我们一起翻到新约罗马书第十六章，在新约的144页。新约144页，罗马书第十六章。好，我来为大家从头到尾读一遍哈。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萨士安，问可亲爱的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卢佛和他的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雅逊奇土弗勒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阔土问你们安。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孩子啊，为你的教会祷告，主啊，愿你的教会充满了敬拜你的人，主啊，因为这是你的旨意，主啊，你要让这个教会，主啊，敬拜你的人来满足你的心，主啊，来荣耀你的名，主啊，这里啊，求你充满你自己的同在，主啊，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主啊，当赞美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主啊，你的同在大大的在这里，主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我们今天讲这个罗马书的最后一讲，这个我们两年前开始讲罗马书，讲了两年哈，今天要结束了，我的感觉是要结束了哈。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哈。这个两年前有听过第一讲的，能不能举一下手？谁有听过第一讲《罗马书总纲》？ 啊，就两个人是吧？哈哈哈哈。 OK， 不过感谢主哈，你们都听到最后一讲哈。我们先做一个总结哈。我在思考罗马书的时候，我发现罗马书是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讲的，因为教会历史已经讲了2000年了，可以用许多的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切入点来讲的。我会发现有许多的解经家，他是一句一句的解释的。当你读罗马书的解经书呢，你会发现罗马书的解经书常常是一句一句一句的来解释的。在我的车上放了一本这个教会历史里边最有名的加尔文写的罗马书的解经书，那是一句一句的解释的。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解经书，你会发现大部分的解经书都是一句一句的来解释的。也有的牧师呢是从神学的角度来切入的，神学的角度来解释罗马书的。因为罗马书的神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哈，他说罗马书就好像这个皇冠上那个最宝贵最耀眼放在前面最大的那一块红宝石。他说罗马书实在是太宝贵了，从神学的角度来讲那个是太丰富了。那么也有人呢是从非常严密的逻辑的角度和救恩的角度来讲解的。你会发现罗马书基本上表达了这个保罗的这个人他的逻辑的思维是非常希腊化的，他整个的逻辑思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密的，所以整个的罗马书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讲到了神的救恩，讲到了整个罗马书上帝伟大的计划。我发现也有人呢是从原文的角度来讲解的。因为一涉及到原文哈，这个我们显然是不行哈，这个原文的字母都忘掉了，所以这个根本不能考虑哈。有的人是从原文的角度来讲解罗马书的，也有人呢是从哲学的角度，从所有的哲学的人的思想的角度来看上帝的思想是何等的伟大。你会发现唐崇荣牧师常常是用哲学的角度来讲的，也有人是从当时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或者是当时罗马教会的情况来分析整个的罗马书。但是我觉得呢这两年神带领我们来讲罗马书的时候，不是从原文，也不是从神学，也不是从背景，也不是从严密的逻辑，也不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解的，而是比较是从重要的罗马书的主题来讲解的。包括罗马书的救恩，他的成圣，他的得荣耀，以色列人的角色，基督徒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是从比较重要的主题来讲罗马书的。我想了一个例子哈，就好像我们这些人一起去上海的世界博览会，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逛这个世界博览会，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怎么样来讲解这个罗马书。如果从一节一节的讲，像解经书一样一节一节的解释，就好像你进到世界博览会，每一个台阶，每一片草地，每一个拐角，每一个馆，导游都给你讲解一遍，讲解得非常仔细。如果从严格的逻辑的角度来讲罗马书，就好像你把整本的世博会的总地图拿出来，我们仔细的来分析整个世界博览会的这个总地图。如果从背景的角度来讲，就好像把世界博览会这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每一次的历史，它的地点，它的图片，它的内容非常仔细的来研究一次。那么从原文的角度来讲呢，就好像把世界博览会的每一个馆的它的原始设计师找来讲解它原始设计，它的想法，它的策略，它的理念，它整个的内容。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讲，就好像把世博会的总的方针，它的政策，它要达到的目的，它的目标，整个世博会的规划管理从头到尾仔细的研究了一遍。 但是我觉得神带领我们讲，是把一些最重要的主题能够讲出来。就好像你进到世博会，它有很多很多的馆，每一个馆我们选了一些馆，匆匆的转了一圈，你会发现每一个馆它是在介绍一个国家它的科技它的文化。我们好像也是同样的，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是把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主题把它抓出来，每一个馆来看它一下，了解它的整个的主题。所以我们第一次讲到了罗马书的总纲，就好像了解了一下罗马书的整个的主题，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罗马书的每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我们讲到了福音的第一步，也就是人类在最终的无望、痛苦、死亡和悲惨。然后我们讲到了犹太人的罪和普世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然后我们讲到了神的恩典，我们讲到了神的恩典包括改教运动里边所有的主题，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唯独圣经等等。所以有很多的主题，所以我们讲了两年。好，今天我们要讲罗马书的最后一个主题。在我们讲之前，我们再一次的来了解一下保罗这个人，他也就是神默示他写圣经罗马书的这一位使徒保罗。保罗我相信他是神手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器皿。当你研究保罗这个人的一生，或者研究他所有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这个人真是上帝亲自来塑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保罗的属灵的生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你会发现他有许多许多上帝亲自的启示。同时保罗也是有许多属灵的经历的。一方面你会发现保罗在神的话语上他非常的看重神的话语，保罗对神的话的熟悉度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而且他对神的话是非常的看重的。而且你会发现保罗对所有的真理都有神亲自的启示。第二个，你会发现保罗这个人在他许多属灵的经历上是非常丰富的，他自己说他说方言比众人都多。保罗亲眼的见到复活的主，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服事里面，他赶鬼，他医病，他在圣殿中看到异象，他被提到天堂里边看到人不能看见的东西，他在海上漂流的时候，主的使者站在他的旁边对他说话，他有极多极多圣灵的恩赐。所以你会发现哈，新约圣经里边神感动神启示保罗，保罗一共写了13卷的圣经，他对旧约圣经是那么样的熟悉。所以保罗这个人对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执着，非常非常看重，也是非常熟悉的，有许多神的启示。但是另外一面，他在属灵的经历上又是非常的丰富的，许多的神迹奇事，许多神亲自的启示，许多神的显现。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讲，你会发现保罗的神学也是在最高的最深的，他而且是最有系统的最清楚的神学。从实践的角度来讲，保罗是一个实践家，他是每天拼命的在传福音，拼命的在建立教会，五湖四海不停的跑的一个人。当我看保罗的这个生命里边的丰富的时候，我会发现保罗真的是一个神特别塑造出来的一个人。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发现啊，神学院的许多的老师是对神的话语非常的丰富的，是对神的话语非常看重的，但是当你问到属灵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老师几乎没有任何属灵的经历。在我实习的那个教会是比较注重属灵经历的，当你进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人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但是却对神的话语不够看重，对神学是一窍不通。
你会发现有些教授他对神学是非常的深的，非常有信徒又非常的清楚的，但是这个教授本身是待在象牙塔里面的，他没有任何实践的经验。所以啊，这个神学院许多的教授哈，现在都要规定你必须要牧会十年才能去神学院当老师，不能说你读完 PhD 以后马上就进到神学院，因此你没有任何实践的经历。所以保罗这个人他不仅神学是非常高的，从实践的角度来讲他又是一个实践家，他每一天拼命的传福音，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五湖四海不停的跑，掀起了极大的属灵的运动。从认识神的角度来讲，保罗又是最认识神的，他与神有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他说我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如果从受苦的角度来讲，付代价的角度来讲，你会发现保罗受的苦也是最多的。他多次下监，多次被打，多次又饥又渴，最后他为主殉道了。如果从生命的圣洁的角度来讲，保罗的生命和生活真的是无可指责的。如果从教会的行政来讲，教会的治理来讲，保罗都是非常出色的。那么从属灵的高度来讲，我相信保罗在属灵上已经走到了非常高的境界的一个人。这个是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研究神特别兴起的，在新约时代兴起的一个器皿使徒保罗，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在每一个方面几乎都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的境界的一个人。通常这样的一个人，在每一个方面都到达了非常高的境界的这样一个人，通常这样一个人，我觉得通常会不食人间烟火，通常是会很难接近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你觉得我好接近吗？好接近，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有一次这个老金弟兄来了哈，跟这个华兴牧师说，这是我们的牧师，也是我们的弟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但是当我研究尼托生的生平的时候，当我研究这个宋尚杰博士的生平，你会发现他们也是在属灵上走得很高，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生命里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很难接近他。通常宋尚杰跟别人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句话都不说的，哇，跟他在一起吃饭的人都很紧张的，都吓慌了。然后他在讲台上的时候他可以侃侃而谈，但是他下了台以后他一句话都不说的，他可以整天的待在房间里边。据说尼托生弟兄也是同样的，每天坐在书桌面前，很少有人能够见到他。所以你可以发现，当有些人他走到非常高的境界的时候，在属灵上走到非常高的境界，非常的看得非常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的人都是很难接近的。但是当你读罗马书的最后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展现了保罗生命里边的最后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不仅在各个方面他走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他在神学，他在实践，他在生命，他在圣洁，他在任何的角度里边，他在属灵的经历里边都走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但是这个人却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能够接近的一个人。你会发现当你读第十六章的时候，这个保罗对罗马的弟兄姐妹是那么样的关心，当你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你不得不非常的感动。你会发现保罗他虽然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他是那么样在活在神心意里面的，但是这个人没有任何高高在上的一种心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你知道你进来的时候你感觉你走路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你是 UCLA 的教授，你走进来已经感觉不一样了，我感觉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不是一个博士哈，虽然我有两个硕士，但如果我是一个博士，我走进来我感觉也不一样了，你知道？这虽然不是宋博士哈，也是陈博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 保罗这个人，他生命里边的最后一个特质，就是他生命里边是非常非常关怀人的。在他生命里边，他走到那么高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属灵的骄傲，他没有任何法利赛人的那种骄傲和自义。当你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不得不非常的感动，你会发现保罗生命里边流露出一种弟兄般的一种爱和一种关爱，是非常亲切的一种爱。他没有与属灵的伟人来自居，你会发现在保罗的最后一章里边，他只有神仆人的那种生命里边的温柔和谦卑。这个是保罗生命里边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在保罗问候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看到的是弟兄姐妹的可爱，他不是看到弟兄姐妹他们生命里边不好的地方，甚至是可厌的地方，他没有看到，他看到的是弟兄姐妹非常生命里边可爱的地方。我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是需要向他学习。我觉得我生命里边因为教钢琴，常常看的都是别人的错点，常常看的都是别人的缺点，很少看自己的缺点，看的都是别人的缺点。你会发现所有教钢琴的，我们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但是你会发现在保罗最后一章里面，他看到的是弟兄姐妹的可爱，他不是看到弟兄姐妹不好的地方，他看到的是弟兄姐妹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不是看到弟兄姐妹不好不对的地方，然后就一味的批评。保罗看到弟兄姐妹的可爱之处，所以他多次的在最后一章里说，他说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哈，在第十六章的第七节，保罗说，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然后到第九节又说，问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然后到了第十二节又说，问可亲爱的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你会发现每一次讲到比西士，或这个基本上可能是一个姐妹，所以他问两个弟兄，他说是可亲爱的，然后一个姐妹是一个可亲爱的，问他们安。你会发现在保罗的生命，他走到那么高，但是他看弟兄姐妹的时候，真的是他觉得心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柔，充满了谦卑，充满了上帝仆人的一种亲切。所以他看到了弟兄姐妹的可爱。如果换个人的话，问可憎的某某人安，哎呦，那所以你一看到我们都是看别人的缺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相信保罗的心里边真的是充满了基督的爱，所以他流露出来的就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哈，都不叫姐妹的名字的，一说话都是亲爱的。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姐妹是这样的，亲爱的你吃饭了吗？亲爱的你昨晚睡得好吗？所以这种叫法是很合圣经的哈，弟兄姐妹，不过不要随便乱叫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一直看的都是弟兄姐妹的长处。我觉得中国人特别要在这方面改变，中国人很喜欢看别人的缺点，很喜欢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其实你在保罗的身上，我相信这些弟兄姐妹都是有缺点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相信这些人可能也都有让保罗伤心过，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心里边就是充满了积极的思想，保罗的心里边就充满了正面的一种观念。他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心里边涌出了爱，他心里边涌出了那种温柔亲切，他就叫他们说，亲爱的，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问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问我可亲爱的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保罗所看到的，保罗所看到的是弟兄姐妹的长处，他们为主的摆上，他们美好的生命，他们美好的地方。你会发现哈，你研究这一段哈，很有意思的，我很喜欢研究这一段，就是保罗几乎对每一个他所问候的人都要加上一个评语。我们写信基本上不会这样写，但是保罗你会发现他问候每一个人的时候，他都给他们加上一些评语。 而且你会发现今天好，这些人我们今天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查考他们的情况，除了这个百居拉和雅居拉，基本上这些人你没有办法查考他们是谁，他们的人生是什么样，基本上没有办法查考他们的情况了。解经家也只能给我们一些蛛丝马迹，但是我发现圣经真正要启示的不是这些人他们的生平，圣经真正要启示的，圣经在这个第十六章真正要带出来的是保罗在问候这些人的时候，保罗给每一个人都加上了一个评语。所以我相信这些人都不是完全人，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样的，他们也有软弱，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看到保罗给这些人加上评语的时候，你会发现是非常非常美的。我们来看第一个哈，他说问百居拉和雅居拉安，第三节哈，问百居拉和雅居拉安，他说第一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与我同工的，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都感谢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是怎么看百居拉和雅居拉的，他怎么看这对夫妇，你看他加上的评语是这么美好，这么高贵，这么样的正面。你再看第二个，他说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他是亚西亚初结的果子。你看这个评语是什么呀？就是指到这个人是在亚西亚，他是最先信主的，他是一个老基督徒。保罗给这个人的评价是这么正面。然后再往下看，他说又问玛利亚安，然后讲到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弟兄姐妹，如果保罗今天写信给神州教会的弟兄姐妹，问老贺为我们办了许多事儿，哎呀老贺感动的泪流满面啊，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这是神在保罗的生命里边，在他的生命里边做工，让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人的。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我们在主面前的摆上，上帝似乎都在纪念你。如果读保罗信主以前那个人保罗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保罗是非常凶残的，非常冷酷的，非常冷血的，很像今天的这个恐怖分子。但是你会发现圣灵在他里边做了这么伟大的工作，做了这么多工作，你看他看到弟兄姐妹是这么样的可爱，他想到问候弟兄姐妹的，他就想到他们在基督里边是那么样的美善，那么样的美好，那么样的高贵，那么样的付出。所以他每一个人都加一个评语。所以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然后呢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土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哎呀，你可以看到保罗真的是谦卑，不仅谦卑呢，而且讲到保罗是最大的使徒，但是他说他们在使徒里边是有名望的，他们比我是先在基督里的。如果这句话讲到咱们的教会，可能就会讲到那些比我先来这个教会的，他们开拓了这个教会，为这个教会付出了许多许多年的摆上，许多年的辛劳，上帝都会纪念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心态，他整个的观念，他整个的看法是非常非常被圣灵更新改变的。哎呀，我每次看到这一段，我就这个星期我就在想，哎呀，我实在是太差了。我看到的都弟兄姐妹没摆上的地方，但是保罗你可以发现他看到的全是弟兄姐妹美的东西。你看这些评语你看这些修饰词，接下来他说主里边所亲爱的，然后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为主劳苦的，为主多受劳苦的，在主里蒙拣选的， 如佛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看保罗跟如佛说，他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看到保罗是何等的欣赏在罗马的同工，他看到的是同工的长处，称赞他们，纪念他们正面的话语和积极的话语。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从这一章来学习的，包括我们的夫妻哈。我发现我是最差的一个，对不对？常常看我老婆的不对的地方，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哈，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提醒我，所以我要多看我老婆的好处。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看弟兄姐妹的长处，看弟兄姐妹在主里边的摆上，你们在主里边的辛劳。所以保罗，你看怎么样来评论每一个弟兄姐妹，怎么样来修饰这些弟兄姐妹，他的修饰词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方面，保罗是一个学者，这个人是大有学问的，他在圣经神学、福音实践、成圣、教会治理各个方面，保罗都是大有学问的。但是一个通常一个这样的人，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他的所有的注意力，你会发现他基本上他都会是一个事工导向的，他的注意力会集中在事情上。通常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很有成就的人，通常会是一个事工导向，或者是以事情为导向，以成就为导向的人。所以他整个的心思，他的注意点，他的观念，他的 focus 都会在事情上。你会发现 UCLA 很多的教授都是这样，对不对？他只想把实验做成，把 paper 出来，他只想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成就，他基本上看不到他底下员工的劳苦的，对不对？我们有的劳苦，我们的有的员工已经做到已经都不行了，哇，这个老板只是在他只是想到他这一生的成就，他没有想到他底下的。但是保罗你会发现他不是这样，他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他是一个学者，他又是一个事工型的一个人，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同时在这一章里边，保罗显出他对人是非常的有兴趣的。这个事情哈，是很多的弟兄都需要学习的。我发现我最需要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我结了婚了以后，我老婆就发现我常常是心不在焉。因为什么？因为已经结婚了嘛，所以我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脑筋、所有的一切东西都集中在我的事业上面，甚至集中在服事上面。我对于人哈，对于他的存在啊，对他的感受，那个兴趣非常低。这个是很多的男人都会这样的，因为男人常常是事工型导向的，是事业导向的人。所以但是保罗在这一章里面，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那么伟大的，那么样有成就的一个人，但是他对人非常的有兴趣。这个是我们真的需要学习的。很少这样的人是一个人际型的人，而一个人际型的人才是会去关心别人的一个人。你会发现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他最后神在他生命里面一个改变，就是保罗这个人是对人非常有兴趣的。他同时是一个人际型的人，他非常的关心别人的需要，他非常的有兴趣了解别人生命里面的点点滴滴。所以我们从罗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看到保罗对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充满了关心和爱。你会发现这些人就好像保罗的亲人一样，有的人好像他的母亲，有的人好像他的兄弟，有的人好像他的姐妹一样。所以因着这个原因，你会发现保罗似乎对罗马教会的情况是非常的熟悉的。哪个人在做什么，哪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哪个人哪些需要，保罗都非常的清楚。但是保罗是没有去过罗马的，而且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是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也没有广播，也没有网络，也没有电子邮件的。但是保罗似乎对罗马教会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了解的。 而且这些人的情况在主面前的光景，他们为主的摆上，他们所肩负的工作，谁家里有教会，谁为主劳苦，谁是老基督徒，谁是使徒中有名望的，谁在基督里面受过试验，保罗都很清楚。弟兄姐妹，如果咱们教会，我可能都没有这么清楚啊。但是你会发现，保罗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最后一个特征显出来的时候，他是对这些人是那么样的关怀，那么样的关心，那么样的有负担，所以他尽量的了解这些人情况，这些资讯都进到他脑子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问一个人，问完了以后过两天我们已经忘了，对不对？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你会发现这些所有的资讯全部都进到他的头脑里边。这是保罗生命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质，需要我们来学习，特别需要在座的弟兄们学习哈，是不是？需要吗？
需要。
感谢赞美主。我相信这些东西好，不能不让我们感动。我想当年的罗马的教会的这些同工们，这些弟兄姐妹们读到罗马书最后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会很感动的。我们今天也会非常的感动。当年罗马的弟兄姐妹读到整个这封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感动，我相信是非常非常大的感动。我上次有讲过一个苏佐阳牧师的见证，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宋尚杰博士布道会的时候，他奉献了，他把他的名字地址全部写过去，隔了很多年又见到了宋尚杰博士，然后呢他就跟宋尚杰博士说，他说我是来读神学的，然后宋尚杰博士问他，他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叫苏佐阳，然后宋博士马上，我知道你是从香港来的，对不对？他说我常常为你祷告。你会发现哈，这件事情常常会在弟兄姐妹生命里边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力量，就是你是一个关心别人，你不是一个为了工作，你是一个真真实实在你的生命里边你关怀别人，你爱别人，因为上帝的爱在你里边涌流出来，所以你对别人充满了爱和关怀，你了解他们的情况，如同感同身受。所以这个见证苏爪阳牧师到了90多岁的时候他还记得，有一次远志明牧师在咱们教会讲道哈，上一次临走的时候，远志明牧师问我，他说你们教会的朱小义姐妹怎么今天没有来，你看那么多人，这个远志明牧师问我，他说今天我怎么没有看到小义，我说小义结婚了。正好这两天她跟她丈夫去出差了，然后我加了句，我说小义现在很幸福，然后呢远牧师说了，他也该幸福了，他过去还受过很多苦呢。所以你可以看，在这么短短的差不多一分钟的对话里面，你就可以了解到一个神仆人的内心。我相信远志明牧师哈，整天五湖四海都在跑，对不对？多少的面孔，但是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一眼扫过去，他看到没有看到小易。我不知道小易知道不知道这个故事，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哈，在我们生命里边应该留下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一个作用，就是当神，我相信把他属天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你会发现你生命里边就会有神的对每一个那个个别的弟兄姐妹那个 individual 的那种爱、关怀和注意，他的情况会一直留在你的心里边，圣灵会在你里边感动，让你去为他祷告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看到一篇文章哈，说拿破仑哈也是同样，拿破仑他能够叫出他手下全部军官的名字，他喜欢在军营中走动，遇见某个军官时就叫出他的名字跟他打招呼，谈论这名军官参与过的某场战斗或者某次军事调动，他经常询问士兵的家乡、妻子和家庭情况， 拿破仑的做法常常让他的属下非常吃惊，他们想到他们的皇帝竟然对他们的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拿破仑的这种做法让他的底下的官兵对他忠心耿耿，誓死不辞。但是你会发现，当保罗来询问弟兄姐妹属灵上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和拿破仑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他不是要让别人对他忠心耿耿，他也不是要来利用别人，他也不是要来建立自己的国度。保罗为什么对这些人的属灵情况那么了解呢？我相信各地方的教会的同工都要到保罗那边去询问一些属灵上的帮助，包括各种的难题、牧会的难题的时候，保罗可能也就找准那个机会来询问各地的教会的情况，同工的名字、同工的情况、弟兄姐妹的情况、他们的属灵的情况和侍奉等等。所以保罗这样做，他的原因不是要来利用人，也不是要来讨好人，也不是要来让人印象深刻，他也不是让人要对他忠心耿耿，也不是为了好奇想要知道别人的隐私。保罗这样询问的原因是为了在祷告里边不断的纪念这些人。所以保罗的心里边是充满了那个属天的爱、属天的那种的负担。保罗询问他们的情况，询问各教会的情况，就为各教会祷告，在祷告里边不断的纪念这些弟兄姐妹，在属灵上要不断的来帮助他们。我相信这是保罗真正的一个心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一个对人非常有兴趣的一个人，对人非常关心的一个人？我们常常了解别人，常常把别人的情况放在我们心里边，我们就在主的面前不断地为他们祷告，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最后哈，我总结了一下保罗的这个整个的生命哈，我看到七点可能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点，就是在保罗的生命里边，我们发现信仰必须要生活化。第一点，信仰必须要生活化，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要在生活的每一天，我们要能够活出来。我们每一天要能够活出主的生命、喜乐、爱和谦卑来。第二点，就是信仰必须要人际化的。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每一天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边，而是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家庭，生活在一个现实的教会，生活在一群现实的弟兄姐妹中间，生活在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世界里边，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一个工作里边。因此我们要在现实的人际关系里边，在家中、在工作中、在教会中、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边，建立神让我们要建立的人际关系，要建立一个爱的人际关系，要建立一个关怀别人的一个人际关系，一个问候带导的一个人际关系，一个和睦亲切和亲密的人际关系。不要你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你非常非常属灵，但是你非常难以接近，哇，你太属灵了，不要这样。第三，信仰不要教条化。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可能比较喜欢说教，你有没有喜欢说教吗？啊，当别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把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学到的或者看的书，哇，那套教条东西啪啪啪啪啪讲一遍，哎呀，听的人很痛苦，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没有摸到他的心，你知道吗？其实这些东西他也看过，他也都明白，但是呢，他就是做不到，对不对？哎呀，这个不行啊。我妈妈就有点这样的，这个把我教训一遍，哎呀，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不行啊，我不吃肉受不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哈，有的时候不能说教的。 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个弟兄是专门研究营养的，他是 CDC 专门研究营养的，然后在教会里面常常讲座怎么样吃得健康，但是每次星期五教会聚餐的时候他都吃好多肥肉。哎呀，好多弟兄姐妹就在背后说，你知道，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发现我就是这样的。当你说教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个说教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那个道理硬框框的装进心里边，然后把它变成你生命里边的一种能够活出来的东西，很难的。你会发现我们的经验哈，就是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是喜欢听别人来说教，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不停的把教义要给灌输给别人。其实传福音最好的时候，我们只是最谦卑的把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工作，我们把它讲出来就可以了。那个是最美的，也是最真实的。就好像上个星期我请罗国芳来讲一个见证，他就用两分钟，他就讲到神怎么样垂听他的祷告，他的女儿在他的带导里边突然成绩变得非常好，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他的女儿突然变成拿了一个 A++， 老师非常喜欢他，那个班里面有300多个学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上帝在一个人生命里边怎么样来做工，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这件事情是奇妙的，这件事情是有说服力的。所以我们就是把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真实的工作讲出来就可以了，别人我相信自然能够感受到。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很少有人是被我们说教说信主了，很少的。第四，信仰不要自义化。你会发现新约圣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恩典，神借着律法也借着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认识到神是一位充满了恩典的一位神，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要让我们的一生哈，弟兄姐妹非常重要，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是一个活出上帝的恩典，也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并且带着上帝的恩典来传扬上帝的恩典，他是一位恩典的主。所有上帝做的一切都是他要爱你，他要祝福你，他要把恩典把一切的祝福倾倒在你身上。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弟兄姐妹，他要让我们经历恩典，他要让我们经历祝福，好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活出恩典，能够传扬恩典，能够证明上帝是一位恩典的一位神。这种的传扬是最重要的。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拿圣经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还没有认识耶稣的那个世界。不要让那个没有认识耶稣的那个世界来接受圣经的道德标准，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犯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圣经上的道德不是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圣经上的道德是为我们这些认识主的人，况且我们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是不是这样？更不要说我们把上帝的这个道德标准去要求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哈，主耶稣是怎么样面对那个犯奸淫的妇人的，主耶稣是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帮助撒该的，主耶稣是怎么样来帮助撒玛利亚妇人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一个有罪的世界，有原罪的人犯罪是正常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不是？是不是正常？正常吗？如果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世界有罪的人，如果他们不犯罪，耶稣基督就不需要来到地上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认识圣经，我们犯罪是一个正常的，所以耶稣，所以上帝要来到世间来拯救我们。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要自义化。 真正吸引人，吸引所有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是上帝无限的恩典、无限的爱和无限的接纳。他永远爱你，他永远接纳你，他永远以恩典来带领你。第五，信仰不要挑剔化。
最近我看了一下林肯和他的老婆的关系哈，林肯的老婆啊，对林肯是百般挑剔。林肯是非常伟大的一位人，对不对？但是在他老婆的眼中，林肯长相非常的难看，林肯的下颚太突出，他的耳朵太大，他的脸的这个所有的五官的这个位置都装错了，然后林肯的手臂太长，林肯走路的时候是脚跟先着地，所以他的太太在家里边常常教林肯怎么走路，他要让林肯脚尖先着地，这是法国贵族的走路方式。哇，林肯非常的痛苦。所以你可以发现哈，在保罗的最后一章里边，你会发现保罗不是一个挑剔的人，保罗是一个欣赏别人的人，他是一个常常看别人优点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多多的欣赏别人的长处，多欣赏老婆的长处哈，多赞美他，说他长得像明星。我们有弟兄就是这样的，说老婆现在仍然是明星，多看别人的优点。第六哈，信仰不要距离化。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跟别人打成一片，是不是？你同意吗？你需要跟别人打成一片，不要高高在上，成为了属灵的山顶洞人，你知道？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打成一片，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能够打成一片，我们能够活在他们中间，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上帝的爱、上帝的温柔、上帝的谦卑、上帝的接纳。最后，信仰不要负面化。我们读一下保罗的第十六章最后的一段哈，他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你会发现保罗的话语是非常积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多说盼望的话，阿们，多说鼓励的话，多说信心的话，多说祝福的话，多说建造的话。我相信哈，中华民族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民族。这个我教钢琴哈，常常有家长跟我说，老师，你得对他严格，你得骂他，必要的时候打没关系，只要他能学好。所以我有的时候就骂学生，你知道，但是很负面，甚至这个小孩子哈，逼到一定的时候就下不去了，你知道吧？所以前两天有一个小孩子在那哭，他在生病了哈，哭。我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学了？他点点头，真的不想学了。我说是不是老师逼你太严厉了？他说点点头，真的是逼你太严厉了。我说如果老师从现在开始再也不骂你，再也不逼你，你每天只练半小时琴，你还想学吗？啊，拼命点头。所以你会发现哈，我们太负面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多多的学习圣经上的文化，它是一个盼望的文化。上帝带给我们的是盼望的，上帝带给我们的是鼓励的，上帝带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有信心的，上帝最终带给我们的是祝福的。上帝虽然有的时候拆毁我们，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从一个负面的一种民族的一种文化里边，我们要走出来，让主的福音来改变我们，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结束了罗马书哈，我们也要祷告，看看以后再学什么东西。因为它已经结束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哈，感谢赞美主。